他裤子扒下来看一下他的大小长短，
和你的男朋友赤身裸体在家里边打牌，
戴他妈七八九十个绿帽子，
那就来一下吧。Hit me like a hammer to my head. I wonder where you pushed or where you led. Why did you do it? Why did you do that thing to me? Why did you do it? Why did you do that thing to me?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喷泉公园，我是今天忙到爆炸的乔乔。
我是今天竟然学会装系统的猪猪。我最近的状态不是在北京隔离吗？然后隔离期间的话，我主要做了一些事情。第一的话就是看了很多包括女性之间友谊的书籍。然后再者的话就是跟那个心理咨询师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联系，就是在每天早上的时候互相交换心得，来发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有发到类似于就是讲到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或是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由于一些行为，在进行一些行为的时候，自己可能情绪上会带有一些私货。所谓的私货是什么？比如说我跟你乔乔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对吧？咱们相处也很融洽，但是你不可避免的话会有一些私货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会比较嫉妒你，敢说是不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人在做出一个行为，人在正常交往的过程中其实都会有比较正向的情绪，也会有比较负向的情绪。然后我想借此的话就引到咱们今天的比较轻松愉快的聊天真心话，主要就是想要刺探一下，对吧？咱们在一件事情，
你确定是轻松愉快的吗？
对，轻松愉快的。
OK，
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来刺探一下，当咱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自己内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负向的一些反馈或者是反应。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看一下自己的内心，或者是看一下人性这个东西的。
OK， 就是一些比较能够直击人心的一些真心话的一些问题，是吧？
对对对。然后主要的方面的话，就是我主要筛选了几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你教育小孩，以及咱们在可能关于职场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听众朋友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嘛，就你提出问题之后，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想，哎，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我应该会怎么样去回答。
嗯，对，
开始吧。
好，关于第一条就关于亲情的。可能会涉及到，我觉得这一条的话是会让大家有一些原生家庭的思考。如果你有一次重生的机会的话，你会不会重新挑选你自己的父母？
如果我有一次重生的机会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没有父母。
所以是天选之子，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吗？
我就是那个孙悟空。认真回答啊，就是会不会重新选择自己的父母？就肯定会。因为首先我对我自己的父母肯定也不满意，我父母对我也不是很满意。如果我重新选择父母的话，给我们彼此一个重新选择机会，我觉得如果是我爸妈的话，他们也会希望再重新选择一下。
我其实有认真思考这个事情哈。我认真思考的结果的话，其实我不太会重新再选择自己，就是我不会重新挑选。我觉得我现在父母挺好的， 虽然就是曾经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忽略过，或者是也会有一些心灵上的伤害，但是我觉得始终我到目前为止，甚至我在长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我爸妈关于对我自由的这一方面的教育的话，我觉得很现阶段的话，你很难，你就算是重新选一个父母的话，也很难碰到可以像我爸妈这样开明的人。所以这一块的话，我选择就是和解，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父母和解。
嗯，
第二个还蛮沉重的，当然也是原生家庭。咱们包括咱们在做第二期还是第三期节目的时候，咱们有很认真的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后来咱们选择了没有说，因为太沉重了。
嗯，
这是一个关于性侵的问题。如果一天晚上，然后你的爸爸躺在你的床上想要跟你发生关系，你会怎么做？
啊，你是说现在这个年纪吗？
可能我觉得应该不是吧。我觉得这种问题的话，大多数发生在16、17情窦初开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吧，如果我爸说要跟我发生性关系的话，我就会把他的裤子扒下来看一下他的大小长短，然后再把他裤子穿上去，转身再走人。
就是先满足一下你自己的猎奇心理是吗？
对对，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的大小，不好意思。
那我可能会装作直接就走开，
就装作没有理会他的意思，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走开。
对，我觉得可能正面冲突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勇气做到。但是你是说你让我去，我之前听过一些节目哈，就一些节目在面临，就很多留守儿童的话是被亲戚性侵，就是比如说叔叔啊、大伯啊、大爷呀、爷爷之类的性侵。
嗯，
有一些女孩子在面对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就装睡。
嗯嗯，
然后就是被性侵之后才可能会有一些觉醒的意识，但是我可能不会像你那么有勇气。我觉得哈，我就正视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不会像你那么有勇气，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离开，我也不会沉默假装自己睡着，因为我起码还是有一点冲动的。我觉得比较符合我就是状态。嗯，第三个问题，关于爱情。
嗯，
如果有一个比你现在喜欢的人更有钱、更帅、身材更好的男人出现，你愿不愿意放弃现在你喜欢的这个男朋友？
啊，这个问题问出来，他妈的还让人活吗？
就是很优秀的一个男的呀。
对，等会儿就有钱又帅，
又
帅身材又好，就这三个条件是集中于一身是吗？
对啊，就是这个题面上出来，就是你要他妈反驳的话，你就是禽兽。
嗯，其实我这么想，就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对男人的身材啊、颜值这一块啊，我其实不太 care 的。
嗯。
然后有没有钱这个东西，我的定义不太一样，就是我一直觉得你这个男人再怎么有钱，你不舍得给我花钱，你一样是个废的。就我确实有遇到过这种，就特别有钱，然后其实又挺那个的，就是 我觉得我不会选择这个男人，我还是会选择现在的男朋友。
我可能基于的角度跟你不一样哈。
嗯，
就是我可能更多考虑的是什么方面，考虑的是两个人的磨合，因为首先我不是一个喜欢和自己不平等的阶段，就是思想状态呀、生活状态不太平等的这些人接触的，因为会让我不适感。我得说一下我夹带私货的话，就是我是那种孔雀型人格。
嗯，
我喜欢在人群中，我不是说唯突出的那一个，但是我喜欢享受一些 目光。如果是更有钱更帅身材更好，那不好意思，可能我的自我也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丧失。我觉得我选择我的自我，所以是说我会选择是说我现在喜欢的男朋友。
对对对，这其实也是一方面，就是我为什么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外表看起来特别特别精致然后特别特别出众的男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这样，他就是你要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很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变得油腻
自恋。
对，他就会开始莫名的变得油腻，你知道吗？你去看这些抖音上那些男的，我操，真的太他妈油腻了。所以这是我一个就是为什么不喜欢这种特别注重外表的这种男人，我不太喜欢。但钱这一块的话就怎么看吧，因为也确实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就说句不好听的，咱们这种条件的你就不要去幻想说什么高富帅能看上你了，就是你得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对吧？你如果说人家太有钱各方面都条件又好的，那人凭什么看上你呢？那就算人家看上你了，那你在各方面的话其实你多多少少也会有点不自信吧，就像你说的就会失去自我。
好，第四个问题，如果你回家的时候看到你的闺蜜和你的男朋友赤身裸体在家里边打牌，你该怎么办？这个画面感好强哦。
我的话我肯定会跟他们说我可以旁观吗？这他妈太合我意了，我就想旁观。但是我会这样，就是说我会先问，就是我会先问他我能不能旁观。当我看完他们的整个表演结束完之后，我会收拾完我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消失了。就是这个男朋友我也不会再跟他联系，然后我闺蜜我也不会再跟他联系了。首先一是我想要旁观的不是这种关系啊，就这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或者说你要提前跟我讲，我们三个人就是先知情的情况下去做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但是你们像你这个题目的话完全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对吧？那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我就会选择就消失就好了。
我觉得我可能会做一些激烈的行为，我在曾几何时哈，就曾经年少的时候一直有幻想过，就是我的男朋友出轨是和我周围的闺蜜出轨，然后我走在路上发现他们手挽着手走在一起，然后气冲冲像一个泼妇一样，然后就是走在他们面前，然后大嘴巴巴子，然后一人打几下，我真的这样设想过。所以我觉得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还是蛮想把这个过程经历一下的，你知道吗？就是让我先爽一下，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我自己内心的暴力因子一直没有很好的释放出来，别人可能觉得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惹的人，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是一个很懦弱不敢正面刚的人。那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而且又是对方做错了是吧，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去打一顿。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们两个人合起伙来打你一个人呢？
唉，先打了再说。先打了再说，死打起来，妈的。
有本事就把我弄死，弄不死我等我出院了我再继续打。
对，我就想这样肆意一下，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少在朋友或者是在别人攻击我的时候很少不体面过，我哪怕就是静悄悄的什么都不说，但是我其实发现就是自己会内心会压抑很多东西，然后会有很多不知名的负面的情绪滋生。然后我当时我记得 在做这个心理咨询的时候，其实心理咨询师有问过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人不是有永远都把责任，就是正当的这些责任要背在自己身上的。你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反馈，这样其实更好的有助于自己身体健康。
我觉得真的是要这样，就是说，就像我们上次节目时候我说的，就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在别人面前永远都是你自己是对的，然后背地里你躲在被窝里面再自己思考一下自己哪里做错了，然后下次就改正就好了。但是老娘在别人面前我永远都对的，
真的不能太反思。就是你一旦反思，我发现反思这个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没有止境？你已经反思了，但是永远有人跟你讲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永远会有人站在上帝视角让你不停的反思，不停的反思，不停的反思。你怎么平衡所谓的上帝视角的人，就是你要给自己一定程度上的容错度。
我反思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对的。但是我自己私底下反思的时候，我自己进步的时候，就成长永远是静悄悄的，是不需要说出来的，就是我根本就不说出来，我也不让别人来揪我错的机会。
好，
下一个。
下一个是说到友情了哈，就是如果有一个机会，然后会让你最羡慕的那个朋友一无所有，你会怎么选择？
啊，那肯定不行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就比如说我嫉妒猪猪，你很年轻，你充满活力。就我还嫉妒我其他的朋友，比如说我那朋友就是腿很细很长，对吧？我还嫉妒别人有一个美好的原生家庭，对吧？我还嫉妒别人有一个好的老公。就是我其实每个人都会嫉妒，不是嫉妒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这个嫉妒这个东西，你说让因为嫉妒这个东西让他一无所有，我觉得这个就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其实就是因为你们身上有让我嫉妒的这些点，所以才让我能够跟你们做朋友呀。
对，
如果你都一无所有了，那我肯定这个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身上的一些让我觉得嫉妒我喜欢的东西而让你变得一无所有。我觉得这是真的恶呀，我觉得这人性当中真的是恶呀。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觉得的话，那他真的是太恶了。
我在问这个问题，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想过我曾经有，我有一个让我很羡慕的朋友吗？我发现其实没有。就是这是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质疑，就是没有，周围没有很好的朋友，社交圈子也就这样了。就是很少，其实有很少有完美的人，因为我更羡慕的是对方精神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富足。因为物质的东西你羡慕我觉得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最羡慕的朋友一无所有的话，这个肯定这个东西的话是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精神上的东西别人是夺不走的。所以我也是选择，肯定是因为对我没有什么伤害，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他唯一让我嫉妒的话只可能是他的精神，所以我也选择不会。
Without you, I can't laugh and I can't sing. I'm finding it hard to do anything. You see, I feel glad when you're glad. I feel sad when you're sad. If you only knew what I am going through, I just can't smile without you. You came along just like a song and brightened my day. Who'd have believed that you were part of a dream? Now it all seems light years away. And now you know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第六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是个同性恋，并且他告诉你他终身不结婚不生育，你该怎么办？
我肯定就支持他呀。
嗯，
但是我会告诉他，就是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你要经历的将会非常的辛苦。
嗯
嗯，你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非常坚定的内心。但作为妈妈的我的话，会在你身后永远的支持你，而且你一定要存很多的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好。
嗯，我周围
也无所谓。
我周围有一个做的比较好的例子，我大学朋友，他是一个同性恋，他第一任觉得自己遇到真爱的时候，他是和他父母的，就是父母的朋友的一个儿子，然后双方当时都大三了大四了，双方父母都一块吃了饭，然后两个人都很好的在一块同居之类的，但是对方的父母不能接受他的孩子是这样子的，然后对方的父母就选择了不跟他们家再进行任何关系程度上的关系的交往，然后也和我这个朋友分了手。但是他爸妈做的很好的一点是什么？也不是说很好，他其实他爸妈在很小，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也一直没有很合适，就是也互相不磨合，两个人都是很强势的人，也互相不磨合，也不企图在一块生活。但是他儿子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他的父母反而不像在之前那样就是只考虑自己了，反而是更体贴他儿子，然后更去欣赏对方身上的优点。他的爸爸也更欣赏他的妈妈，他的妈妈也更欣赏他的爸爸，然后他们俩复婚了，然后坚定地站在他儿子的身后。你是个同性恋，但是我们也是我们最爱的也是你。
嗯，真好。
对，然后到目前为止，我这个朋友他一点都不避讳告诉别人是同性恋，而且他活得很开心，和父母关系都很融洽，包括父母小时候离婚带给他的一些心理上的伤害，我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在慢慢的融合，我觉得就很美好，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任何的伤害，在任何的伤害面前，如果是能够得到自己的亲人的打心眼里的支持的话，我觉得任何伤害都不是什么事儿。
对，
其实真正的伤害就是因为自己的父母没有给到支持和理解而造成的。
对，没错。嗯，我记得说到这个问题的话，
嗯，
我记得前有一段时间网上传的杜江和霍思燕他们教育他们小孩嗯哼的时候一段话，大概讲的就是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以后恋爱你们会怎么样，然后当时他们就觉得哎，也不一定会是女孩子，也有可能嗯哼喜欢的是一个男孩子，那么我们也接受。
嗯，
我就当时就觉得还蛮受启发的，就是首先第一点，他你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对吧？他只是喜欢，他只是爱的一个人的话，是和他同性而已。第七个问题，关于职场关系的哈， 就是你超级讨厌的领导，如果在厕所没有纸了，然后你是唯一知道的那个人，他也不知道是不你知不知道，他以为你是一个陌生人，在这种时候你要不要选择送纸？
他不知道我，他不知道那个门外的人是我，是吧？
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在他最窘迫的时候选择报复他。
我不会给他送纸，我会给他递过去一个钢丝球。这个时候不报仇，什么时候报仇？必须得这个时候报。
那我你起码还递钢，你递钢丝球，我觉得还是蛮直接的。我可能会拿出来个变声器，跟他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然后我就走了，让他一个人在那儿静静的等着。
反正我们都是选择在这个时候报复的，
因为很难有其他的时候你去职场关系去宣泄，因为。我能想象到的我的职场关系当中，我遇到所有的质疑的话都是在反思自己，就昨天也还在跟你讲、我遇到所有的问题职场关系里边都是在反思自己，都是在反思自己年纪小能力不足，我做的不够，为什么别人质疑我，自己是女孩子，因为本身在职场里边女孩子这个身份就受到歧视，然后你再加上你年纪小，你年纪跟一大群男的竞争，我永远都在想的是我是不是真的做的不到位，但是在整个经历的过程中，我为什么毅然决然的打算要离职的原因，就是我在整段经历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职场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压，我是一个孔雀性格的人，我希望别人鼓励我说朱月斌你这个做的还好，那我本身就会自我反省啊，不需要你说我就会自我反省，那你在鼓励我的时候，我反而会在确喜的时候反而说我自己要不要更努力一点，但是我在自我反省的时候你又在打压我，其实导致我这个人会越来越消极，那这种情况下对吧，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报复的机会，好不容易能让我输出一下，妈的，那就报复啊！先爽了再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选择。我们都不是圣人，是吧？
对。第八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就是你最讨厌的一个人，就是说出你最讨厌的一个人，如果有机会报复他的话，你会用选择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报复他？最讨厌的人哎，
最讨厌的人啊，
就
现在为止的话，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前夫。怎么报复他的话，我希望他下次再结婚的时候啊，戴他妈七八九十个绿帽子，压死他。因为我不能说，比如说我希望他出门被车撞死，我觉得他这样撞、你撞死了还好对吧，你要是半死不活的以后我儿子不是得照顾他吗，对不对，那不行、那不是说什么让他阳痿吧，我觉得阳痿的话万一造成他的心理阴影，虐待我儿子怎么办，那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你那么结婚了之后，你后来的老婆给你戴什么七八九十个绿帽子压死你，我觉得这种滋味最他妈爽。
就你在你说出你前夫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可能觉得我最有理所应当，我觉得我最讨厌的一个人可能是我的前任吧，就是其实我包括分手我都对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想法，但是因为我在那段关系里面我们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分手之后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觉得不尽兴还是怎么地，他在我朋友面前疯狂的诋毁我，就是我觉得我在恋爱关系里面我其实我在对待每一段恋爱，不管是我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我都会做得很到位，但是他诋毁我你知道吗，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诋毁我，甚至他诋毁我的语言我朋友都不想告诉我，觉得是说是对我很深的伤害，我朋友都气得想要找人去打他， 那我如果能够报复他的话，那我希望他接下来的日子情感不顺，因为他这样子的男人不值得，不值得有一个好的感情，
嗯，
因为我觉得他会辜负别人。
哎，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他辜负了你还不一定就会辜负别人，
就是
就渣跟烂这种事情，它是一个时段性的，
就太恶心，
你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你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就他对你这种，他就是对你这种行为，他不一定会对别人这样的。
对，我其实我承认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分手之后再反过来说前任这种行为很恶心很 low。
嗯，确实
这种太 low 了，你知道吗？我觉得
可以默默的诅咒他，可以默默的诅咒你，但是他不能在别人面前去诋毁你。
对，他而且都是骂了我的，就是他在我的朋友面前诋毁我。
嗯，
我的朋友都生气生到不行，然后觉得他对我伤害很大。我当时在重庆，然后我朋友从杭州飞到重庆来安慰我。
嗯，
但其实我没有太多，就可能在整个分手之后，我朋友替我打抱不平的过程中，我朋友接受了很多很恶毒的语言。
那我们就诅咒他这一辈子的感情都永远求而不得，被绿被渣，永远伤心的都是他。
好，
Perfect.
完美。下一个问题，你的老板说陪他一晚上的话加薪会一个月50000，你睡不睡？
嗯，
我觉得还蛮适合衡量的，因为五万这个并不是特别多到你就
五万是不是有点少？
是啊，就是它是一个两难抉择。
嗯，
因为五万对吧，你说现在能赚五万的人也不少啊，就是你老板如果说陪他睡一晚给你加薪到一个月五万的话，我觉得诱惑力又有点不太够。
我应该会拒绝。为什么呢？
嗯，
首先第一就是如果我跟老板睡了，
嗯，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改变了，就是我本来是想要通过，你知道我这个人是特别特别看重能力的，特别看重自己的这种职业上的能力晋升这一块，
嗯，
如果说我跟老板睡了的话，我觉得我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嗯，
就首先第一我过不了我自己那个心里那个坎儿，其次的话，
嗯，
你一个月五万的话，我觉得努努力嘛就可以达到的，就何必就是用身体去换呢，没必要。嗯，
没必要，因为我确实觉得五万块钱，但是你这种时候的话你反而就会思考对吧，一个月五万，
嗯，
五万这个钱的话其实说多不多，但是说少也不少对不对。
你这个问题就挺好的，你提出来我思考过之后，我就觉得嗯我应该多多努力才行，而不是说去睡老板。
嗯，我觉得这个的话我肯定是直接就选择拒绝，因为我确实觉得五万块钱没有吸引我的那个一点诱惑力都没有。
嗯，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改成十万呢？
真值得思考。
我就说他妈一定要作死。
就是十万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想一想对吧。十万，
嗯，我也会考虑一下，我也会考虑。
嗯，就是他如果不是特别丑的话，我就那就来一下吧。
那就来吧，那就来吧。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下一个话题，如果有一天你全身被扒光，一丝不挂的被丢在大街上，你会怎么办？
我经常梦，就是我经常会做这样的梦。
我也会，
就我一丝不挂的被丢在大街上，然后好像不是被丢在大街上，是我自己一丝不挂的走出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想尿尿，或者突然间想拉屎，然后就会找一个角落或者找一个垃圾桶，就或者说有时候会在马路中间尿，有时候会在马路中间拉屎，我经常会梦到这种情景。
但是我的梦是没有结果的，我大部分的状态是，因为我本人会接收到很多，就比如说你的穿着风格类似于荡妇论的这样子的话题，然后我就偶尔接受这样子的话题，让我思想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做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我做梦就可能穿的衣服很少，或者是一丝不挂，然后站在大街上被人骂荡妇这样子的梦境。
嗯，
就一个人抱着自己的身体缩在那里，我觉得就是会是，对对，这一个问题的话，对两种性格的人是两种不同的反应。你比如说，你就想的是我找个地方拉屎撒尿，就是。我就觉得我天哪好丢人，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我内心不够强大。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都是我的内心其实不够强大，因为我在怼别人或者是很捍卫自己立场的过程中，我还是内心有一点点的小胆怯。
我其实你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其实梦这个东西特别的神奇。
嗯，
就是我做这个梦的时候是我还是25岁左右的时候经常做这个梦，但是我25岁之后我就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嗯，
就是我在梦里面，我也虽然说我在梦里面到处找地方拉屎拉尿，但是我确实是感受到了一些羞耻，我确实是会感受到羞耻感。但是很神奇的是，我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人感到羞耻可以躲起来，对吧？
嗯，
但是我越感到羞耻，我越要在大街上拉屎拉尿，就很神奇。这我觉得这是反映出我内心的一个反应，就是你越是荡妇羞辱我，对吧？你越觉得我不该这么穿，你越觉得我不该化这种这么浓的妆，你越觉得我不应该用这种生活方式。
嗯，
我就他妈越要这样。
嗯，
然后我自己就解脱了，我快乐了。
对，
再也不会做这样的梦了。
我个人纠结是在纠结在什么地方，我就是表面上别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在乎别人的人，就别人说死我我都不变，我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从小到穿衣风格就这样，我爸妈都知道我从小到大就这样，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么足够的强大。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和从小受到的爱的教育或者是支持度不太够，我觉得是有影响，是有关系的，确实还是需要修炼自己。
那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被扒光了 不是，他不是说我们做梦哎，他是说如果真的你被扒光了耶，一丝不挂在大街上你会怎么办？
那如果你真的被扒光了，一丝不挂在大街上你会怎么办？
我会就找点东西遮挡啊，遮挡我的奶子，遮挡我的隐私部位啊。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就打个车呗，打个车回家呗。
不不，
但是没有手机啊，你没有钱啊，怎么打车啊？
我跟你讲哈，我现在想的是什么？我可能想的有点邪恶，也不是邪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样一天被丢在大街上，我要选，我要找一面镜子，好好的照一下自己。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美好的臀体。
特别是当别人都穿着衣服你没穿衣服的时候，这种对比。
对，我要欣赏
就特别行为艺术，你知道吗？就特别艺术。
是，我一定要找一面，找一面什么样子的镜子，就是这个我要被丢在大街上一定要商业中心，你知道吗？我刚刚的脑海里边补的就是重庆的北辰天街，就是重庆商业中心，然后我要站在里都是很时尚的衣服的店的门口，然后他们一般都是透明的那种镜子嘛，然后我一定要站在镜子面前，里边的人在试衣服，我一定要在外边照个够。
然后当天的时候你就已经上，你就会上微博热搜。
去他妈的，
著名重庆行为艺术家。
但是重庆在那个地方确实有很多人做出过这样子的行为，
后来都被带走了吧？
就大夏天的，然后我就记得很明显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在大街的中间，然后大家都去买衣服，然后从一个电梯上有个女孩子就下来，然后光着身子，但是那个身材不好，我还记得身上是肉肉的。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在重庆的宜家，也是有一个人就光着身子在宜家里边买东西。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还没有轮到我们思考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被警察叔叔给带走了。
是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机会可以杀死一个人，然后且不用负责，你会杀谁？
这个问题是要仔细的想想。我会杀我外婆。
为啥？
我外婆现在已经95岁了。她已经长达10多年的时间一直卧床。我外婆他们是从四川到我们老家的嘛。然后外婆一直都从来都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就导致他到了我们老家之后就没有交过朋友，而且我外婆是天蝎座，他的性格是非常的孤僻的那种。所以就导致他的性格越来越奇怪，然后又不愿意去交朋友，然后每天你知道吗，就坐在床上，然后呢我们买了个电视机放那个西游记给他看。但是你知道就是西游记里面说什么其实他根本就听不懂，他只能看画面。而且几年过去之后他的耳朵越来越听不见了，你想要去陪他跟他聊天，但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一个是他的记忆力逐渐的减退，二个是他真的听不见了。你能想象一个老人这样躺在床上，身体是可以的，但是他的各方面的一些机能，就是对于他生活方面的东西已经完全退化了，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而且他脾气古怪，他经常会用生病来控制身边的亲人。人家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嘛。这么大年纪了，包括我妈妈的一些亲戚什么的，一些哥哥姐姐什么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其实很少来看他。 我是真的觉得我每年回去我都会觉得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一切。我觉得他自己也会觉得很痛苦，因为自从外公走了之后他真的就过得非常的痛苦，而且我妈因为她的这种痛苦我妈现在也很痛苦。我觉得如果说能够让我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不用负责的话， 我会选择结束他的生命。我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解脱。而且因为他现在是还算好嘛，就是没有什么很致命的病痛了，但是你保不准的，这么大年纪了你真的保不准会有什么病痛。我特别害怕，因为我外公他也是，他是肺癌 死去的嘛。那他在临死之前的话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不想让我外婆也经受那样的痛苦，如果说能够让他稍微好一点就这样离开的话，我觉得是件好事情。
我觉得我有想杀的人，就是我在小时候唯一一次被受到侵犯的时候是当时我们家，你知道就还没有闭路，然后都是那种那种类似于锅盖的那种接收器，然后我们就需要在就大晚上的时候就去别人家看电视，然后有一次我就被相当于邻居吧，具体是哪个人我都忘了，就是我要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当时是正好在发育时期，然后对身体是有羞耻感的那段时期，然后我被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他叫住，然后他摸了我一把。我在后来我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在整个长大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的想要杀死他。就虽然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行为，我也没有受过更严重的侵犯，但是我真的不止一次的想杀死他。如果真的可以不负责任的话，我要杀死他。
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如果
太沉重了。
你最想拥有哪一项特异功能？
最想拥有哪一项特异功能？我从小就一直很想要有隐形的这个特异功能，就是隐身嘛。隐身，你想想的，你会觉得很美好。比如说，你看中了，看中了店里面的一样东西。你只需要隐身把它拿走就行了。或者说你想看一下谁谁谁晚上都在干嘛，你只要隐身走到他身边就可以了。就是你就是隐如果有隐身这种特异功能的话，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对吧，你不会写你要作弊，那你就只要隐身就可以了。这太棒啦，这种功能。
我比较想要过目不忘的功能。我这辈子记东西太难了，你知道吗？就是我难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真的不是不好好记哈，我就难到凡是没有逻辑性的东西我根本就记不住。我还蛮想有就是过目不忘的功能，比如说我看看英语书英语单词我就会把它记住。我觉得我在学英语史上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就是我记不住英语单词。下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下辈子你想变成什么？
我想变成一坨屎。
屎？
对。
为啥？
首先啊，屎它是我们的食物变化出来的对吧。所以呢你开始的时候你是美好的，你带给人类味蕾上的美好的体验，然后呢慢慢的消化变成了屎，那你在拉出来的时候人也会感觉到一股爽对吧。你看你既能让人类的味蕾感觉到幸福，又能让人类的这个肛门感觉到爽，然后拉完之后呢 你还能怎么样呢？你还能用来浇花，就是虽然你很臭，但是你还能为这种植物什么菜呀、啊、什么的做贡献。就你这一生啊、都是美好的，你都是有用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人 care 你。你不需要去为任何人改变，你不需要去 care 别人的感受，别人不会 care 你。但是你、但是你这一生是有意义的，你每一个阶段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下一辈子我要变成一坨屎。你呢？
我下一辈子你要变成一坨屎哦。我不变成屎啦，我想一想，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刚开始冒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下辈子其实没有想要变成屎，或者是没有想变成什么东西。但是我下一辈子我想变成一个很依旧是女孩子，但是我想变成一个超级性感、妖艳惑众的女孩子。
就要变成一个妲己。
对，就是一定要变成妲己，
也不错，流芳百世。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天哪，太爽了，一人一辈子就是女性特质发挥到了，是吧？
嗯，
简直不能太爽，
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是的，
我们的问题都问完了。
完了，
那这个就是以上的十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所有的问题了，对吧？
所有的问题
全部问完了。然后呢、这一期节目其实还是相对于比较轻松的啦。然后，其实，在结尾的时候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话，由于内容的限制，就是没有办法在国内去听嘛。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更亲密的互动，所以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微信号，就是我们用于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微信号。那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想跟我们做朋友的话呢，你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加微信号呢，我们有群嘛、对吧，可以进群、大家一起来讨论。那猪猪把这个微信号稍微公布一下。
微信号的话就是喷泉公园的拼音，全部拼音，不是简写。
然后这个微信号的话是猪猪在这边在打理嘛，所以如果你们要进群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加了这个微信号之后呢，就是说一下你一些要留言呢还是进群或者什么样的。我们也会把这个微信号呢也会打在这个节目的简介里面，就方便大家添加嘛。
对的。
那这期节目你有什么遗言吗？
没有什么遗言了，一滴都没有了，好吗？昨天就是不要每次把自己逼成这样子，
就每次我们都是非常的努力挤，非常的努力挤，挤到最后一滴都没有才结束的。
对，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每次虽然都很努力，对吧？但是每次确实聊的时间都还挺长的。
对，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
好，就这样吧。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巴巴拉巴巴拉。